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好久好久好久没在我们当中。今天是我2019年第一次在我们当中，上一次是2018年的12月。我这一次是有生以来出门最久的一次。我一共出门七个月，本来预计只有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。那么我在中国多停留了六个多月，因为中国政府太爱我了，他们本来希望我永远留下来，不要。但是因为我很想念西安合一堂的众弟兄姐妹，我跟他们讲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回来，因为这边有一群很爱我、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，谢谢你们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为我祷告，感谢赞美主，把荣耀归给主。哎呀，我回来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去参加一个长老八十几岁追思礼拜，有人见到我摸着我脸，宝贝你终于回来了，还有人抱着我哭得不行。哎呀，我才体会到在神的家里弟兄姐妹那个爱是何等的浓厚，因为我们血溶于水，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待会儿我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会稍微分享一下我这一段的经历。那么感谢主的恩典，能够在感恩的季节里面和你们一起来敬拜赞美，分享上帝的话语，见证主的恩典，好叫我们可以一起来歌唱上帝给我们的厚恩。那么今天早晨我要透过诗篇十三篇来分享神的话语，神怎么样用厚恩来待我们。特别十一月是感恩的季节，我们主的恩典每一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你是乐欢呼。其实每一个环境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每一个环境都是上帝用厚恩待我们的，每一个日子都是美好的。那么我们要歌颂神伟大的爱，过去一年他如何用厚恩待我们。诗篇十三篇是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出卖，那么他之后所写的一首诗歌。你有没有被人家背叛过？特别你被最亲近最信任你所爱的人背叛，那是人间最大的痛苦和苦难。主耶稣也曾经被他最信任的人犹大给背叛出卖了。你想想看，你会把钱交给谁？交给你最相信的人，对不对？我都把我的钱交给我师母，因为我相信他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把财务管理交给犹大，因为最信任他。可是犹大背叛出卖，这是叫耶稣何等痛心。不但如此，这个耶稣最器重最看好十二个门徒的班长彼得三次否认他，不认识他。我不知道人家说什么，我发誓我如果认识那个拿撒勒耶稣，我不姓于，是不是这样？彼得是这样讲，所以耶稣经历这些背叛，所以这是何等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大卫写的这一篇诗篇，如果你了解那个背景，如果你曾经有被人家出卖背叛的经历，你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你会有心有戚戚焉，你会有同感。那么这个诗篇非常的短，只有六节，我们分三段来分享。第一段一到二节就是诗人信心落到谷底。为什么？当一个人信心落到谷底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见他开始怀疑了，他开始埋怨了，他开始问为什么了。第二个三到四节第二段，眼目转向上帝。当一个人不再看自己、看环境、看仇敌，当他愿意转目看上帝，定睛仰望神的慈爱恩典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开始有转机。第三段，五到六节，歌颂神的厚恩。 当他开始转向神的时候，他眼目就被打开了，他看见的不再一样，环境没有改变，但是看见的不一样了，所以他开始可以感恩，他可以歌颂我们的神。我们来看第一大段，信心落入低谷。在这个两节里面，有四次诗人说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神啊，你要到几时？大卫试问神，到底要到几时？因为大卫落到一个光景，在苦难的里面，他看不见尽头，前面一片漆黑，他的信心落到谷底，他快忍不住了，所以他向神发出质问：耶和华，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死我要到几时呢？很多人说，神啊，我们的牧师在中国要到几时回来呢？一个礼拜了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，四个月，五个月，六个月，要到几时呢？回来了，感谢主。哎呀，我师母可是急坏了，到最后她跟我生气了，你就逃到美国大使馆，不要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经历苦难，遭遇患难，我们也有信心落到谷底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祷告好像神似乎不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向神发出为什么，要到那时候。大卫质问上帝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其实上帝听了，你为什么不回应祷告？你把我忘记了吗？忘记要到永远吗？我以为我一年多没来西安合一堂，你们把我忘记了。感谢主，我知道你们没有把我忘记，神也不忘记我们。大卫第二个说，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？这是为什么？真的，我在那边的时候被监控，中国大陆弟兄姐妹，我这样服侍了20年，很多我以为很好的人，结果没有人来看你，还害怕。还有我打电话给他们，牧师你不要跟我讲话了哈，我们不要再联络了，不把你拉黑了。要到几时呢？你颜面不看我啊，别人颜面不看我就算了，主你颜面不看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告诉你哈，你可以知道人的心，在你遇到苦难的时候，谁是真正的朋友啊、哦，老婆哈，感谢主哈。我告诉你哈，神兴起一批90年后年轻人，大概没经过文革，我在上海带他们信主，为他们给他们受洗，然后他们经常来看我。我说你们不怕吗？牧师，你也不是犯人，也不是罪犯，我们也不是。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哇，我说有一天耶稣会说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，我下在监里你来看我。你们会说，主啊，我们那时候做这个事，主就会告诉你们说，于牧师在上海的时候你们来看他，你们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真的还是有人愿意来看你的，但是这些人通常都是你想不到的，你们跟他交情都很浅的，有一些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交情很深，好多年了，每一个像受惊的鸟一样。还有原来约好要吃饭的，牧师，我朋友在体制内工作，他说我们不要联络好不好？吃饭以后再说啊。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我要告诉你，你看人你就会难过，你看环境你就会害怕，你看你的仇敌你更是战惊恐惧，因为他们为何你。但是当你看神的时候就不一样。大卫说第三问神， 我的心终日愁苦，感受不到你的安慰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欸、真的哈，头两个月哈，哎呀，尤其六月梅雨季节，啊，那个上海阴天，灰暗，下的雨，有时候心情不好，不想出去吃饭，午餐也不吃，晚餐也不吃，顺便减肥跟省钱，但是那个皮带啊，往后一格，往后一格，往后一格，已经到最后一格了，走路裤子还要拉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一拼命掉，我想这样下去不行了。对不对？我心终日愁苦。哎呀，这时候神让我想起泥土圣小梅姊妹写的一首诗歌哈，想起你。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，风风雨雨的天空，盼望看见彩虹，但是看不见啊，那是恩典的承诺。每当想起你，想起你会帮助我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？想起你，我的心不再忧愁，生命在路有你陪我。心情起起又落落，好像潮汐潮落，你的慈爱终虽不能淹没，听你慈声对我说，一生不离开我，给我恩典的承诺。每当想起你，想起你会帮助我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？想起你，我的心不再忧愁，生命在路有你陪我。哎呀，主既然要帮助我，还有什么忧愁呢？出去吃饭，结果我就开始吃饭了。这裤带本来在最后一格，又往前一格，又往前一格，又往前一格，又往前，哎呀，没有格了，不行了。第四个，大卫质问神：仇敌不断的升高压制我，你为什么不出手救我？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、八次、九次、十次，每隔几天就叫你去征讯，七八个小时。第一次把我征讯到清晨四点回到酒店，我让人五点睡觉，四个半小时他们又来把我接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好好锻炼身体啊，体力要好。第一次他们征讯我到清晨的时候，三个警官，两个已经在沙发，只有我精神最抖擞。感谢主给我一个很好的体力哈，所以你们想做宣教士哈，第一个要会吃，第二个要身体好，第三个要睡得少，第三个要肯工作勤劳。仇敌不断的升高压制你，而且制造一个气氛，周围人都害怕。我住的第一个酒店莫名其妙说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房间给你了，我搬家了。我搬到第二个酒店，第二天公安就来了，弄得柜台的人很紧张，师母很紧张。师母说你一定要搬家，搬到美林馆的附近。我又被迫搬家，我好像一只个流浪狗一样啊，搬来搬去的。其实他其实要制造一个紧张的气氛，让你害怕，让你周围的人不敢靠近你。你为什么不出手？上帝可不可以出手？可以。上帝为什么不出手？因为他要用厚恩待你，让你在环境里面经历上帝统管万有，他要提升你属灵生命的分量，他要让你认识耶稣是谁，他是复活荣耀的主。要到几时？要到几时？我们不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跟神祷告，质问上帝吗？我婚姻出了问题， 你怎么还不出手拯救我呢？我的先生有外遇，你为不是让那个小三出去就被雷打死呢？哎，很多人咒诅啊，我听过好多这种故事。太太哈，派私家侦探，找到小三照片，然后用火把它烧了，把它踩在地上，把它撕成灰喝下去。各式各样的故事我都听过。上帝，我婚姻出了问题，你不出手挽救吗？我的经济陷入困境，你怎么还不帮助我呢？我的身体状况亮了红灯，你还不医治我呢？我的孩子沉迷电玩手机，你怎么不救救他们呢？我的仇敌不断的欺压我，你怎么不出手救我呢？加州这位民主党控制败坏到这个地步，你还不管教吗？算了，余牧师出来选州长好了。神啊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个时代环境会越来越恶劣，民工打民，国工打国。这几天我对香港非常的忧心伤痛，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什么叫邪恶。凡是以神抵挡的，不认识神的，而且是拒绝神的，不承认有神的，而且目无法纪的，践踏人权的，不尊重人基本的需求，就是邪恶。除非你经历了，否则你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邪恶。我们真要好好为香港祷告，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从香港来的，你应该比我更关心香港。我每天都在看香港的新闻，真的，为这些大学生，他们心中的诉求。神并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神并非放假休假不管我们，神并非绑臂缩短不能救我们。神有一个目的，他爱你，他要透过这个环境，他要来你来经历他的厚恩。神容许你来质问他，因为他在你生命中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，这个计划你正面临的这些环境，他要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实现这个计划，就是让这些环境成为你生命的祝福，在这个环境里面经历这位伟大的上帝、复活的救主耶稣、圣灵的帮助，好叫你里面的生命被提升。是的，当我们落在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心里筹算，诗人在这边讲哈，心里筹算自己苦难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越觉得自己可怜，你就会觉得终日愁苦，毫无平安，难以忍受，度日如年，仿佛这个分秒是一个世纪那么长。但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五节，神怎么告诉我们？他说：“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”感谢主，神给我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九节到十四节，在那个地方，神三次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”很多人慌乱，很多人想出来求我。后来神给我话，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八节九节：“投靠耶和华，甚是仰赖人；投靠耶和华，甚是仰赖王子。王子就是在位有权的。”所以我告诉师母，本来应该他在安慰我嘛，他在外面自由的，他应该安慰我，他就是弄得我好紧张，反而我要来安慰他。我的师母 ，stop， 你不要接电话，也不要任何人来营救我，神他会出手，神要我安静，因为你们得力在乎归回什么平静安稳，要安静，因为你一慌的时候，你又想了很多人的办法，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你看不见上帝的作为。所以那时候神给我一首诗歌叫安静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，风浪，让我灵更坚定，你在我旁， 你平是风浪平息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你，带我走进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是的，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神的平安就流到我们的里面。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在世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当我们愿意安静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主的里面，我们就享受平安，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神，他统管万有。风浪还是一样的，但是在风浪的里面，我们的灵更加的坚定，因为他在我旁，是他平静风浪的。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，我们仍然要敬拜，要赞美，不要停止敬拜，不要停止赞美，不要只会埋怨不满。为什么？神有他伟大的目的跟计划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忘记神，因为我们不能安静。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自己光景的可怜，我们只看见环境的艰难，我们只看见仇敌的险恶，但是我们竟然没有看见神。所以前两节就讲到诗人，这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，我们碰到有时候困难大过我们能够 承受的，或者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苦难，我们有时候会慌，我们会紧张，我们会忘记了，哎呦，我还有一位上帝。所以头两节就描述诗人那种光景。可是感谢主，诗人没有停留在那里，他开始转目仰望那为他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基督，天父上帝。第三节第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们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嬉笑。三个免得，因为他觉醒了，他开始仰望神，在他困境里面他转向神。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停留在愁算，终日愁苦。与其说好，我们在等候神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那个困境，倒不如说是神在等候我们。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等候神，神啊，你我怎么还不来帮助我，怎么还不来帮助我，其实神早已在那边等候要帮助我们。我们哪时候转向神，我们就知道他伸手帮助我们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。所以大卫开始转向神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，就是使我的眼目明亮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，当转眼仰望耶稣，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，不见亮光，黑暗漫步，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，你生命更活泼丰盛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，待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俗事必然显为虚空。当大卫从疑惑、不满、质问，转而仰望上帝，祷告上帝的看顾、应与动工，他不再一样了。三个免得都从他身上脱落。所以这篇诗篇的转捩点在第三节，大卫的眼目不再看环境，不再看自己，不再看仇敌，转而仰望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也当如此。然后我们人生每一个小站、每一个台阶、每一个困难、 每一个挑战，每一个风浪，我们记得第一件事，抬头，抬头仰望我们的神，因为他在那边等候我们，他等候很久了。孩子，你不要受苦，你抬头仰望我。多少时候我们是打电话求人的帮助，我们自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。其实我们抬头的时候，神等我们已久。大卫遭遇试炼挑战，他不断质问神，当他心里明白过来，他开始祷告，他祈求上帝的看顾、应允和帮助，让他的眼目光明，开他的眼睛，让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，明亮到一个地步，可以看见神的同在、神的作为、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。马太福音六章22节、23节告诉我们很清楚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埋怨，为什么看不见上帝？因为我们里面是黑暗的，我们里面的眼睛被蒙蔽了，我们被恐惧射住了，我们信心失落了。所以当我们艰困环境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为自己做最好的祷告，说神啊，你现在开我里面的眼睛，让我里面的眼睛明亮，让你的光照在我的里面，让我里面没有黑暗，让我们里面有害怕，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。当我们眼睛昏花，就算没有挑战、没有困难、没有患难、风平浪静，我们也会什么都看不到。如果我们黑暗了，敌人就在摇动的时候说，你看他还是基督徒啊，你看他还是牧师传道人，吓得这个样子。感谢主，我有2次机会跟他们传福音。你有没有在那个公司里面讲道？我说我在那个公司是做励志的演讲。我没有回答他说我有没有讲道，我说励志的演讲，励志激励啊，因为我帮助一个公司有1000多人，里面有600个人是我熟悉的。我说我讲到的，我在做励志演讲的时候，我难免会用圣经的励志，比如说我用大卫的励志，我就开始讲圣经了。讲到一半，他们发觉我在跟他讲道，说：“哦，好了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。”你有没有给他受洗？有人指证你给他受洗。我说：“哦，你会告诉我是谁把他请出来？我们来对质，而且用测谎机来测谎。”哦，我们中国不用测谎机，测谎机在法庭也不能当证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撒谎的。第二次，国安的人又问我，你有没有给他们受洗？有人站出来指证说你是给他受洗的。我说我要再一次强调，我来是帮助这些年轻人的。感谢主，主要我们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我们在主人面前驯良的，但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灵巧。所以敌人，免得敌人在我摇动而喜乐。当我们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们信心会摇动。如果约瑟看不见上帝给他的应许，他看不见上帝给他那个两个梦一定会实现，那么我相信约瑟被卖到埃及，被波提乏下在牢里，他一定会怎么样？埋怨，质问神，你不是给我这个梦吗？感谢主，约瑟没有随波逐流，他没有乱了方寸，他在那个环境没有倒下去，他对神坚持那个信心，以至于他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。看见没有，神就是兴起这样的环境，一步一步的把他推向埃及宰相的宝座。可是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，神我不干了， 我跳楼自杀算了，我烧炭好了。哇，神在他身上伟大的计划没有办法实现，知道吗？以至于他后来能够对那个埃及买粮食的弟兄说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的本意本来是不好的，你们是把我卖来了，你们嫉妒我知道，但是神的本意是好的，神在你们以先把我差到埃及来，我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哇，这个话是人说的吗？这个话不是人说的，是圣灵把那个属天上帝的意思放在他里面，借着这个器皿说出来的。约瑟是人啊，他也有七情六欲，他也有想报仇，不然的话他兄弟来买粮食他看出来了，兄弟没看出他来，他很难过，跑到后面嚎啕大哭，圣经他痛哭，哭到那个法老王都听见了。 太痛苦了，因为那个积压在里面很久了，他不哭出来得忧郁症的。今天很多人得忧郁症你知道吧，抑郁症，因为那个情感在里面压抑太久。我自己在中国七个月就碰到很多忧郁症的，都是年轻人，有的家境很好啊，就是因为看见爸爸在孩子面前打妈妈，打得送医院，孩子心里受到伤害得了忧郁症。也有太太不敢相信，怎么一下子先生在外面有家庭有孩子，然后他坚持不要，可是先生就是要离婚，就很多人就每天关在屋子里面哭泣。其实有时候哭是好的，有时候你找人申诉是好，但是最好的申诉对象就是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时候在酒店里面啊，唱歌祷告宣告，有时候太大声了我忘记，哎呦对不对，对不起、哦、旁边两边都房间都还有人啊、哦！哎呀，我最常唱的就想起你哈，跟安静哈。我就唱到最后哈，生命在路有你陪我。哎呦，蹦蹦蹦啊！对不起啊、哦，忘了旁边还有人呢、啊。大卫他转向神，约瑟他不看环境。列王记下六章十五到十七节有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就是我们经常就像这个以利沙的仆人一样的眼睛被蒙蔽，我们只看环境，只看眼前，只看仇敌。神的仆人清早起来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然后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么行才好呢？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更多。所以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。当他眼睛被打开，心灵的眼睛明亮了，哇，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。大卫翻天覆地的转变，环境没有改变，大卫改变了，因为他的心改变了，他开始用心来倚靠神祷告神，他里面的眼睛明亮了，所以他可以唱歌。哎，如果你很难过你唱得出来吗？唱不出来的，我刚开始也唱不出来，唱得出来人家是说你苦中作乐，对不对、啊、以前台湾有一首流行歌叫苦酒满杯，哎呀，很多人很苦的时候去喝酒，对不对？越喝越苦，你知道，然后喝到醉了还说我没有醉。他的愁苦有减少吗？没有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太多了，几乎每一个人婚姻、感情、财务，各式各样的愁苦，他们麻痹自己，最后很多人抑郁症。现在这个时代最严重的，失眠跟抑郁症、躁郁症，到处都是，越来越多。政府没有办法解决，只有信仰可以解决。但是当我们要用信仰来帮助人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有一些政权还制止你，不准。加州政府就这样，不准心理治疗师用圣经或信仰的力量来帮助一个人， 这多可怕。最后连心理治疗师都得抑郁症，你知道吗？加州每年心理医生有 50% 以上被吊销执照，也有很多心理医生自杀。因为人的办法可以解决吗？不能，只有我们的神可以。大卫他可以唱歌了，不是因为他外在环境改变了，压力没有了，仇敌离开了，是因为他里面的眼睛明亮了，看见了，看见用上帝用厚恩来待他，上帝慈爱并没有离开我们。就好像诗篇66篇第20节说，你从来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你的慈爱离开我。厚恩是什么？厚恩原文是杏花开花结果。我们提到杏花，我们就知道圣殿里面金灯台上面的有杏花，有很多的杏花。杏花代表基督的复活。杏花是在以色列冬季过后春天来临第一种开花的花，杏花代表一种复苏的力量。所以大卫祷告说，求你用厚恩待我，他的意思说，主啊，求你用复活的生命待我。复活代表荣耀的得胜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所面对每一个试炼挑战环境，我们所能祷告的，为自己祷告的，就是开我的眼睛，让我可以看见，看见主要用复活的大能充满我这个破旧的生命，让我能够在环境中经历一个荣耀的得胜。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挑战，都是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这一位复活荣耀的耶稣。所以我们在环境里面要相信主复活的大能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叫人活着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在这里面有两个对比，肉体跟灵，一个有益的，一个是生命的。所以在这个世代，我们不是需要更多的方法，更多人的意见。我要告诉你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很多人会给你祖传秘方，吃这个喝这个炖这个。给你祖传秘方的人都是没有执照的医生。当你碰见困难的时候，很多人给你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啊，还生叫你从边界逃出去。真的哦，好多人关心我，哎，你又从深圳哪一个地方好逃走，哇，搭渔船啊逃走啊啊，或怎么样怎么样啊。这些人不是给你帮助，在害你。因为人的帮助有后遗症的，只有神的祝福不加上忧虑也没有后遗症。所以我们不需要人的建议跟方法，我们需要是神在那个环境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启示。主啊，你让我临到这个环境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学什么功课？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厚恩待我？我知道你是要借着这个环境提升我属灵的生命，让我更加的认识你就是主。所以这是神希望我们在试炼中更加的认识耶稣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让我们在那环境里面更加的亲近他，与他亲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面临最低谷的时候，反而是我们跟神最亲近的时候。有时候别人认为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，反而是你里面最明亮的时刻。很多人认为你是最软弱的时候，反而是你最刚强的时候。人认为你该哭的时候，可是却是你里面最喜乐唱歌的时候。每一个试炼挑战隐藏了耶稣的启示，好叫我们更深来依靠他的爱。当你更多更深认识耶稣，你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在本质上真正的被提升。一切的恩惠平安都是借着你更多更深认识耶稣来临到你的。机会总是隐藏在危机的里面，挑战的里面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神有时候允许单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。我告诉你，到9月的时候，我师母跟我生气了，他说美国总统早餐会他们要帮助你啊。后来美国国务院、美国北京、美国大使馆、上海总领事馆、中国北京国安局、外交部、中国外交部都啪一下子，哎呦，我是一个小人物，哎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传道人，早一下子，哎呀，领事馆打电话给我叫我去。我走前一天 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香斯坦邀我去他家喝咖啡，哇，单独安慰，上帝厚恩待我。美国总领事馆说 ：“Anytime， 你不用 make appointment， 你就直接来。啊”我有一次跑去了，外面的警卫，名单你几点 appointment？ 没有，名单上没有，对不起，不行。我说你跟里面副总领事 Catherine Patterson 讲，说 Pastor Michael you， 不行，你自己打电话。我每次出门电话都放在酒店哈，我就接一个电话，一打，马上门口说 Michael you， 这一次去，两次去，三次去，到后面为后来门口警卫都认识我了，哎，你又来了，神厚恩待我。我每次进到总领事馆，怪怪，里面满屋子人，外面排队，排得长长的，每一个人都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不排队？我就是摇摇摆摆走进去了。神又厚恩待我。神有时候要让你经历他的大能，他允许延迟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哈，我们知道拉撒路生病了，人。派人马大马利亚派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，耶稣又耽搁了两天，又走了两天，去到那边拉撒路死了没有？死了四天了。为什么不是三天？为什么不五天四天？因为犹太人传统观念里面认为一个人死前三天灵魂会再回来了，过了三天就不会了，所以他已经发臭了，灵魂不可能回来了。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反应，主啊，你如果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你来了，你就可以把他医好。所以在他们观念说，耶稣只能医病，不能救死人复活。所以耶稣知道，就耶稣故意延迟，故意的。如果耶稣听到马上来，耶稣有没有？有时候经常是这样子啊。埃鲁的儿这个管会堂的耶稣一听到就去了，但只有耶稣爱这个家庭，延迟两天，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如果早一点来他就不会死，因为他耶稣可以医病可以赶鬼，但是他不知道耶稣还能够叫死人复活，所以故意延迟。去的时候四天了，尸体都烂掉了，拉撒路出来，出来了没有？感谢主。有一首诗歌说，到那时，到那时点名的时候，到那时点名的时候，点名的时候你在里面，神是一个一个点名的，耶稣人在，来在我右边，哈哈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到坟墓是点名的，叫拉撒路。如果耶稣没有点名，耶稣说出来，那一天所有坟墓的人都跳出来，谁要点你的名字？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？神耶稣故意延迟，主啊，你若早一点来，拉撒路必不死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这个观念，求主破除我们的观念，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独一的真神，他无所不能。阿们，他无所不能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我祷告神让你经历一下。第三，大卫因为他开始仰望神祷告神，所以他可以歌唱神的厚恩。第五节第六节，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所以这个月是感恩节，我们要好好来数算上帝在我们的恩典。特别今年如果神让你遇到身体不舒服、患难、缺乏、人的攻击、人言人语灰心，你特别要在这些事情细想，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厚恩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，我要歌颂耶和华的大慈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， 你大喜事用我口叫人知道，你大喜事直到永远万代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一直唱到永远哈。所以神的慈爱永远不改变，他爱我们爱到底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所以大卫说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。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有什么事情能够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没有。难道是患难吗？不是。是困苦吗？不是。是逼迫吗？更不是。是饥饿吗？也不是。是赤身露体吗？危险吗？刀剑吗？没有一样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到了第三十八节，他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掌权，有人现在是将来是高处的事，是低处的事，是别的受造处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天天歌颂神的大慈爱，因为他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吸引我们，用永远不改变的爱包围环绕我们，借着圣灵把神丰盛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歌唱神的厚恩，这个厚恩就是神永远不改变、完全接纳、超越、饶恕、待死的阿加培的爱。不但神的慈爱，他说你的救恩，神的救恩不但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，更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、困难、患难、危险、缺乏、攻击。所以诗篇九十六篇一到三节，诗人说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唱歌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。十次征讯以后，他不理我了，三次说要放我，都食言，我不知道他们胖了几公斤，反正他们说要放我都没放，食言而肥。他们差不多平均一个礼拜或几天叫我去一次，后来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都不理我，我打电话把我拉黑了，噔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打刘队长的电话响了好久，然后最后说你的电话无法接通，哒哒哒哒，然后发微信不回，发简讯不回，我就发一个信息，我说如果没事，我想离开上海，到外面去走一走，可以吗？也不回。后来我就问高层的，啊，我有认识，他说不行，他会告诉你不行，可以，他不回你。我就开始到东北辽宁去布道，到北京，到南京，到青田，到义乌，到浙江杭州，到阜阳，我到处爬爬照，我就开始去领聚会，有官方的三次的，有家庭的，我的目的就是说来抓我啊，你来抓我啊。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认识有很多传道人被抓了，就地解出境，不盖个章，五年不能进来。我过去的一个礼拜一，我在阿卡迪亚全会分享，刚好有一个传道人，他也是美国护照、台胞证，他跟他太太在云南的时候，一批人被抓，关了十七天，还有个地解书，十几个人压着他们到边境，护照上盖一个章。他说那是两年前，二零一七年。他说他今年哈、要路过，就是过境转机，结果他说过境的时候不让他入境转机，他只好重新买一张飞机票。他们问我说有吗？我说没有啊，没有人，没有人压我出境啊，也没有在我护照上盖章啊，也没有给我一个什么地解通知书，都没有。甚至走以前，他们说你要保证，写一个保证书，保证三件事。第一个，不能出去开记者招待会。开玩笑，我开记者招待会干什么？我都没想到这个事，我说谢谢你提醒我。不能公开批评政府。我说我传道人，我们都不批评人的啊，我们相信所有政权都是上帝立的啊。 那至于立的政权听不听上帝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哇，叫我写保证书，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我都照写，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嘛。最后，你还有打算回来中国吗？我在开玩笑，我爸爸在中国出生长大，矮中国人，我当然要再回来。好，晓得啦。感谢主。当然了，六个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的啊，很多事情我只能私下告诉你，因为我答应他们公开不能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让我们一起来 歌唱赞美神给我们的厚恩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们，他是应当称颂的。就算你现在生病，要应当称颂的。就好像我们冯先生前一阵子从家里下来滚了哈，也要感谢赞美主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你一定活到120，而且脑袋会越来越好呀。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，要大声来歌唱神用厚恩待我们。我也感谢主用厚恩待我，看得起我，让我在那边停留六个月，我还真想多留久一点。师母说你不回来啦，要在那边成家立业啦，没有？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低头敬拜你，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是在何等的渺小，像微尘一样。多少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昏暗，我们看不见你，看不见你的厚恩，看不见你的慈爱慈神牵系着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的嘴说埋怨不满质疑的话。但是主，你的爱是恒久的忍耐，你宽容我们，你也容忍我们对你的质疑。有时候我们实在太苦了，我们信心没有了，我们说为什么你要让我们到几时呢？但主，你早在那边等候我们，等候要用慈爱厚恩来施予我们。所以主，我们求你透过今天早晨大卫所写的诗篇13篇和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，将来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环境，我们都可以为那个环境来歌颂赞美你的厚恩，因为你看得起我们。我把荣耀送上感谢全民能力，我也爱戴归给你，因为你配得。把一切的平安喜乐健康医治我供应归给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好叫他们经历你的厚恩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宣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